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张开口，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让我们冰冷的心能够在你里面溶解。求主让我们经常向主你献上欢呼，献上歌唱，因为主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那一位。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张开我们的口来，举起我们的手来向你敬拜，因为你是那一位被配得称颂赞美的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赞美之前，让我们心中的旋律不断的涌流出来。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最后一次来，从头来。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好，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诗歌，我岂可再冷淡，我岂可再冷淡退后，使神圣灵终日担忧，救主也在等候，救主也在等候，我今愿意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我岂可，我们再从头来，再从头来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我岂，预备，来。我岂可再冷淡退后，使圣灵终日担忧，救主也在等候，救主也在等候，我今愿意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我今将我所思所有完全奉献，一无保留，从今直到永久，从今直到永久，唯愿恩主悦纳保守，使我今后无往无求，求愿神之成就，唯愿神之成就。第三节， 回顾以往，有惨有笑，无一灵魂是我所救，救恩被我扣留，救恩被我扣留，今求恩主用你膏油，将我全人交托，事成救恩出口，事成救恩出口。第四节，恩主意象。恩主一向是恩，身后待我，愿生自己爱有，但我辜负主托，但我辜负主托，今后相助时常一托，直至苦家甘心接受，将主生命流露，将主生命流露。好，我们在唱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更熟悉一点点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再试一下，再试一次第一节就好了。来，第一节，来，
我岂可再能单退后，是神圣灵终日担忧，救主也在等候，救主也在等候，我竟愿意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
主，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唱这首诗歌，我岂可再冷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点燃我们的心，在新的一年当中，好叫我们全会众可以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你的圣灵来融入我们冰冷的心，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在我们蜷缩在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主啊，叫我们让你成为生命的活力，来催促我们，来激励我们奔跑那你为我们所摆设前面的道路。求主祝福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为今天早上的诗会，为诗班，为诗琴，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敬拜，来感谢主你。愿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好，我们欢迎你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来跟我们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希望你继续每个礼拜都可以来到这个主的圣殿中。下面请聆听诗篇145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现在我们请中文敬拜主来带领我们，以诗歌颂赞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早，欢迎一起来敬拜。我们先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因为是他是配得敬拜，被我们敬拜赞美的。那他的爱也是长阔高深，天有多高，天跟地离有多远，东跟西有多远，他的爱就是这么的深阔广大。我们不只用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也要用每天的生活来敬拜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唱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同观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一心灵诚实静静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卷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静静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同观万有，配得荣耀尊贵崇赞，我以心灵诚实轻轻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卷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轻轻地敬拜你，轻轻地敬拜你，
轻
地敬拜你。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爱你》。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困难，但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但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困难，但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但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身体力行的弟兄姐妹，我们请站起来唱最后一首《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用祷告的心第一次轻声地唱这颗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 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主。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一生要跟随你。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一生要跟随你，我们要用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称颂赞美的主。主啊，在2017年的开始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完全地向主敞开，让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座前的时候，就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你面前，主你更多的注入在我们里面，你的话语更多的加进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满满的充满主的话语，来奔走每天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再次来敬拜你，愿你自己在我们的会中来掌权，愿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这殿当中。主啊，当我们带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主耶稣基督，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一直都不改变的主。主啊，纵然这个世界在改变，竟然纵然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改变，但是主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的时候，神你就会成全带领成就我们在你面前所祷告的，因为这是主你的应许，凡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你的名祷告的时候，神你就在他们当中来垂听。主，我们喜欢，我们喜爱这段祷告的时间来亲近主你。主啊，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灵里面的奥秘，让我们分享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很多人，但是我们如同一人来敬拜主你，让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心跟弟兄的姐妹的心连接在一起，跟基督的心也连接在一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祝福，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要淡淡的仰望你。主啊，就成为我们今年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心愿，我们祷告就是完全的归向主你。主，求你带领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到在上个礼拜天我们有新任的执事以及团契副任的就任， 主啊，求你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开始当中，他们不单单在他们个人各个职事他们所负责的事工上来帮助他们，加添力量智慧给他们，并在每个团契负责人身上来彰显神的自己，当他们在带团契的时候就更得从天上来所赐下能力在他们身上。主啊，让我们在今天当中大家都以爱来服侍你，以爱来亲近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上礼拜的这些就任的执事们以及团契的负责人。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下午的播明天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今天当中有许多的事工要进行，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我们都最后都归于土然。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主你虚心祷告请教的时候，神啊，求你差遣圣灵来带领我们，并把我们今天下午的会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求主你自己带领祝福。我们特别为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六位的弟兄姐妹受洗，有四位的弟兄姐妹转会到我们当中来。主啊，求你祝福这十位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们在生活上他们遭遇什么事情，主啊，让他们在你面前，在你里面他们的信心坚固，坚固的跟随你，坚固的定睛在你身上，来奔走前面主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造就，彼此牧养，彼此服侍，为的是彰显基督你自己的身体。主啊，谢谢你把这十位弟兄姐妹恭敬交到永远在主的手中。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见到我们当中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燕燕的她的父亲以及她婆婆的身体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主啊，求你在既然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或者因为跌跤，或者因为身体的不适需要住院需要吃药，主啊，你是万能的大医生，主啊，就求你医治他们，与他们同在，并让燕燕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经历到是你每天赐给她的心恩，主你加添力量给她。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见到刘妈妈，金刘的妈妈啊，她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她有气管炎发作啊，她也没有食欲啊，生活啊身体软弱。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她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医治的大灵能够临到她。主啊，他是现在我们教会年纪最长的长辈，主啊，他是我们的宝贝嘛，就求主你特别的怜悯他，医治他，也帮助金柳在侍奉将来妈妈的时候充满从主而来的力量。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David 跟 Aaron 他们在明天回美国的路程来祷告，愿主你保守他们他们回来的路程有主的带领，也把我们今年一切所进行的事工恭恭敬敬交托仰望，求主祝福。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再说一声早，因为刚刚有一些人来得比较迟。我是在这边特别鼓励每个人早上9:30就到教堂，因为我们前面有牧师领的颂赞的诗歌希望大家早一点到。现在我们要欢迎新来的一个朋友Ken 是Grace 毛介绍的。另外我们还有实验李月，是毛师母介绍的。欢迎欢迎，请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上主日学跟吃中饭，我们可以多认识你们一点。我们现在花2分钟的时间彼此的问安。谢谢大家，你是不是感觉到受到很多的祝福从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身上？我们彼此祝福神其实是圣灵在祝福我们。我们现在要特别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明年执事会的负责人在这个单张上有名字，请各位为这些执事们祷告，也为他们的家庭祷告。这些执事们出来，跟大家一起服侍的时候，家庭的支助跟帮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也为团契的负责人祷告，同样的，也为他们的家庭祷告。今天下午执事会有开会，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在今天下午1:30左右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每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一样，所以求主给赐给大家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也求主继续像牧师讲的，我们为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他们的名单是黎正次、Derek Knight、宋江飞、魏绿文、张树芳。还有我们为我们的新纳会的会友有刘华峰、刘汝芳及郑淑珍姐妹，还有黄成群弟兄，求主同样的能够希望每个人见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问好，跟他们一起在我们的大家庭中长大，也同样为他们的家人祷告。我们希望他们在新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家庭的支持，然后他们也能够在家庭中做盐做光，把他们的整个家庭都带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另外要鼓励大家在礼拜三的晚上六点钟在教堂里面有上一课合神心意的生命，是由牧师带领，然后凡有兴趣的人都欢迎你来。如果你还没有书的话，请到牧师的办公室跟他买。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4月17号到4月28号圣地灵修旅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1月20号报名截止，我们希望你越快报名越好，因为牧师已经跟人家讲好一个非常的好的 deal， 需要马上订票，所以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拿到那个报名单，填好了之后交给卯师母，交给卯师母。卯师母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OK， 谢谢。我们现在请收奉献的弟兄姐妹们到前面来。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聆听我们下面的经句，《生命记》第16章第17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诗篇第112篇第9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以后的奉献是普通奉献跟爱心奉献同时可以放在我们的奉献袋上，我们不另外有一个特别的收奉献的时间。我们请低头祷告。创造救赎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供应中，我们福杯满溢，一无所缺。回想以往的年日，数算你给的恩典，主啊，我们的心何等感恩，何等快乐。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若不是你的看顾和保护，哪有我们现在的平安和幸福。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祝福孩子们常有的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求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师有请。
弟兄姐妹平安。 好像每个礼拜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才去到这个地方，上个礼拜还在过年，感觉上在过年，现在马上又进到这个月的八号了。在今天讲坛当中啊，我们要开始今年的整个事工所要推动的有关的讲道的信息。那我们要透过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三十节，然后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建造有信仰动力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当中，我们一在计划我们今年事工的时候，在2017的讲坛事工里面，我们定下了 EPAI 的导向。那 EPAI 导向当中，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这个事情，我们一直要再继续讲下去。那在这个导向当中，我们要分成四个层面来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生命力导向，就是建造健康的教会。因为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而这是教会生命力的导向。再来是教会事工的导向 P， 我们要建造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再来是一个是 A， 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administration， 我们教会行政导向是要建造合主心意的教会。再来是 I， 是讲到我们教会的包容力导向，要我们建造一个邻里合一的教会。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在今天我们要祷告的，也是在我们的努力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的领受当中，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恳求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那今天我们要借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它是一间怎样的教会？我们可以从安提阿教会学习什么？什么是安提阿教会健康的生命力？或是什么是安提阿有而我们没有的？这是在今天讲道当中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安提阿教会是一间有信仰动力的教会，他们的信仰动力表现在主无所不在的见证上。不管在安提阿社区，在他们对外的三次传福音的差派，与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或是在教会中弟兄姐妹的相处，他们都在在的见证他们所信的主是无所不在的主。主的灵运行在他们当中，以致他们能够从患难挫折当中，他们可以提升信仰的层次，展现教会的生命力，让人看见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所以主的同在、主的带领是教会能够健康成长的因素。当主的灵能在教会中自由运行的时候，教会才有活泼的生命力。在诗篇139篇的第七到第十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到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礼拜，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姐妹，但是在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地方，我们看今天不到的地方，我们感受不到的地方，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是神把我们的施舍的灵把我们这样串在一起，把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来敬拜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我们知道一间有信仰动力的教会应该包含四种积极的力量，就是见证力、吸引力、影响力以及奉献的力量。这四种力量也是使教会能够继续健康成长的主要的四种力量。那么见证力告诉我们说，是积极传扬福音的力量，是见证力，是积极传扬福音的一种动力、一种力量。那吸引力是什么？是在基督里过全新生活的力量。有时候我们想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期望的这去生活。影响力是在基督里面生命流露使人羡慕的力量，那种影响力。那奉献力是一种不断的回应上帝的爱， 所发出感恩与分享的力量。安提阿教会是在患难中建造的教会。斯提凡的事件告诉我们，当教会在面对苦难、牺牲、流血、逼迫的时候，如果能够依靠上帝，不失望、不灰心，那么苦难、牺牲、流血、逼迫将成为教会成长的动力。对一个教会来讲，当他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也许可能会失望，他可能会挫折，但是相反的，当教会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能够依靠主的带领的时候，他能够成为成长的动力，相反的往前走。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这本书一直向我们在见证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带领他的教会与百姓走过患难、牺牲、流血、逼迫、缺乏、打击，走过逆境与软弱的主。他的同在是在教会，是教会在患难中带领带着使命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四方面的力量。第一个是见证力，传讲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19-21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是教会事工中的第一优先。一个重视福音事工的教会，绝对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教会。因为有流泪撒种的过程，才有欢呼收割的一个结果。大家若有传福音的负担，就能像殷勤的农夫一样，随时掌握机会撒出福音的种子，并期待发旺的时刻。安提阿教会，他不但在弟兄姐妹的相处，就是对教会以外的人，他们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只讲耶稣，只见证耶稣。我想这个教会很可爱，他们教会当中没有其他话题，没有东家长西家短，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评论，在他们当中能讲的话题跟共同能够传扬的能说的，就是讲耶稣，就是见证耶稣。我相信当人在讲耶稣，在见证耶稣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在他们当中来向他们显现。为什么耶稣是他们的话题与见证？因为他们的言谈、思想、生活都是以主为中心。所以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信而归主的人为什么多起来？也就是说，福音的工作为什么有成效？有一个很简单且必要的因素，就是主的同在与同工。见证主的同在与同工，使安提阿教会变成一间世界级的教会。你可以环顾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你看到所有的教会，你也知道耶路撒冷教会，你也知道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哥罗西、腓立比，好多好多的教会，但是没有一个教会在整个历史上成为像安提阿教会一样那么有信仰动力、那么有宣教动力的教会，就在安提阿。等一下我们继续看到安提阿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些事情。印第安人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个印第安的勇士，他找到一枚老鹰的蛋，却把蛋拿到鸡窝里去孵。那这只鹰后来与那些鸡一起破壳而出，也一块长大，终其一生，这只被摆错地方的老鹰，他都以为自己是一只鸡，他安心过鸡的日子，他从土里来找种子和小虫来吃，像鸡啊咯咯的直叫，偶尔他还拍动他的翅膀，挥挥他的羽毛，啊，辛苦半天，他离地也不够数尺而已。他想，鸡就应该是这么飞的，一天过一天， 这只老鹰垂垂老矣。忽然有一天，他看见一只神气无比的大鸟翱翔在晴空晴朗的天空，顶着强风，大鸟飞得优雅又庄严，金色的羽翼不必太鼓动就飞得好极了。他就从心中感动说，好美的鸟。那他怎么他就问他同伴，他到底是谁啊？他同伴就跟他说，那是一只鹰，万鸟之王。不过你别再想，别再去想它，你永远没有办法像它一样。这只鹰果然就没有再想这件事情，一直到死，它都以为自己是一只鸡。啊，这真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本来可以翱翔天空的身体，却被绑在地上啄食世上的种子，追逐土里的爬虫。原本被创造为最可敬畏的飞禽之一，却听信鸡同伴的话，啊，你不过是一只鸡，算了吧，再找虫吃去吧。弟兄姐妹，我们的处境也许正如故事中的老鹰相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装备来做比现在更大的事情，知道我们有能力来超越目前自设的极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选择最好的一条路。我们就像一部有八缸引擎的车子，我们却只发动了四缸一样。安提阿教会虽然是一间在苦难中建造起来的教会，但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不单单向住在安提阿那里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那教会也差派同工出去见证耶稣基督。安提阿教会在上帝的计划中是一只老鹰，一开始他们也许因为患难以为自己是一只鸡，但后来在主的同在与圣灵的带领当中，他们发现他们展现的鹰的宣教能力，将福音传到地极，这就是见证力，这就是安提阿教会的生命力。我们接着来看吸引力，信而归主的很多，在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请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第22节有两个字值得我们的好好的思想，就是风声。我把风声那两个字也稍微放大一下，让我们一看到就马上看到风声这两个字。弟兄姐妹，什么是风声？风声通常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传言。什么风声传到耶路撒冷呢？就是安提阿教会兴旺起来的风声。安提阿教会有好见证的风声，安提阿教会与主同在的风声传到哪里？传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风声说明安提阿有一些事情让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羡慕，所以他们就派了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去来印证这个风声的内容是真是假。今天我们的教会有什么风声被传出去，传到我们的社区或更远的地方？风声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风声可以鼓励我们，风声也可以提醒我们。好的风声会使我们成为一间有吸引力的教会，不好的风声使我们与社区隔绝。安提阿教会是一间有吸引力的教会，因为圣经说有许多人他们归服了主， 换一句话说，安提阿教会是一间有好风声、有魅力的教会。因为有魅力，所以有吸引力。为什么花会吸引人？因为有香味。为什么花会吸引蜜蜂？因为花有花粉。为什么安提阿教会会吸引人？因为有基督的香气在他们当中。那这个香气不单单在安提阿的社区，而这个香气飘成为一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在四方面很吸引人。第一方面，他们热爱生命，这是 EPAI 的 E， 生命力。虽然斯蒂凡殉道了，工人被用石头活活打死了，而且教会四散了，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愤愤不平，没有沮丧灰心，没有让斯蒂凡的血白流。传福音的负担好像火在他们里面燃烧，所以无论到哪里，不管得死不得死，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像约翰威斯里说的，当你点燃自己，人们自然就喜欢来靠近你的光和热。这是安提阿教会吸引力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他们在消极的环境当中，仍然展现活在基督里的积极作为。他们在消极的环境当中，他们仍然展现活在基督里面的积极作为。这是 EPAI 的 I， 包容力。他们从逼迫、从患难中，他们肯定上帝的作为与带领，肯定他们上帝仍然在掌权。他们肯定彼此的价值，欣赏来到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同时他们也彼此在鼓励。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刚刚有彼此欢迎的时间，大家握握手。我真的期望下次握手的时候，你不要坐在位置上等人来握你的手，要怎么样？站起来去跟别人握手，不要仅仅坐在你的位置上等别人来向我握手，不要，好不好？可以做到吗？很好，下礼拜看看。我们大家都站起来，我们站起来就会散发一种热气。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彼此 来握手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的有一种力量就能流露出来，能展现出来。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一个包容力的教会，一个包容力的教会。他们去亲近每一个人，他们欣赏每一个人，他们爱每一个人，来到他们当中都是他们最欢迎的。我们在上和神新的生命的那一刻的核心真理告诉我们是什么？凡是上帝所爱的人，凡是上帝所珍视的人，都是我们看为重要的人，对不对？凡是上帝所珍视的人，都是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彼此 来打招呼。第三个吸引力是什么？他们总是与人分享一个新的希望。一个社区、一个教会有没有希望？看他们有没有新的一个东西带出来。为什么不是我们要一味要追求新？因为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每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怎么样？都新的。”每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我们真的期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教会你就是新的感觉，不是过去的教会，是不断在生命力当中在传递了一种东西的 一种新的希望出来。那这是 EPAI 的 P， 就团队事工的活力。在他们中间没有抱怨，他们总是把大家当成上帝所赐予的礼物，他们总是抓紧时机，并且他们立定心志要怎么样？要恒久来靠主。这个心不是靠人的力量把它创造出来，而是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的时候，有些新的东西就慢慢会怎么样，会产生出来，不是刻意的，但是随着圣灵的带领当中，一些新的东西就被激化出来。第四个，他们把教会事工有条理的介绍给人。这是 EPAI 的 A， 行政策划能力。 当他们与社区中讲希腊话、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分享信仰，把自己分享出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开放的教会，欢迎社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愿意走进社区里面，愿意走进社区里面，教会成为一个文化与宣教的大熔炉，上帝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三个，我们来看影响力，正向与积极的导引，在25节、26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这他是谁？是巴拿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哇，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起手的，不是从哪里？不从耶路撒冷，因为安提阿的母会是哪里？安提阿的母会是哪里啊？是耶路撒冷。但是门徒称为基督徒，不是从哪里？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是从安提阿开始，因为这个教会有影响力。他们有吸引力，他们有见证力，所以很多新的事情，很多振奋人心的事情都在他们当中再发生。影响力是耶稣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影响力不分年龄，影响力不分种族，影响力也不分语言。安提阿教会做了两件事值得我们的赞扬，一个是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而且他们并不向别人传道，只向谁传？犹太人传。这是他们一开始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当环境改变了，或是圣灵的 引导变动了，他们就跟着改变。能改变，愿意接受改变，是影响力的种子。圣经说他们当中怎么样？他们当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这是什么？这是开放的心胸。因为开放的心胸，所以他们有很强的国度观。我们教会啊，有来自台湾、来自中国、来自香港、来自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聚集，我们像一家人。我们并不分你是讲什么语言，也不分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凡是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就像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像希腊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一样，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来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分享那蒙恩的信息。所以在安提阿教这个教会，他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是因为他有很强的国度观。这样的国度观一直影响他们，影响保罗的三次传道旅行，也影响全世界，甚至影响当地的人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给他们一个称号叫什么？叫基督徒，叫基督徒。这就是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的原因。这是安提阿教会的什么？他的影响力。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来看待这一群人，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来称呼他们，后来给他们一个名称叫什么？基督徒。到基督徒这个话就很靠近啊，基督跟徒，啊，他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他们把他们称为基督徒，是从那边开始的。以前在教在称基督徒的时候，那不是一种赞美的话，以前在讲基督徒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轻蔑的话语，哦，你们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是带着一种有色的眼睛在看。但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是他们找到了谁？扫罗，把主力变成助力。他们能够把这个主力变成助力，因为保罗、扫罗他原来是怎么样？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他是捉拿那些信奉此道的人。但现在的保罗怎么样？扫罗怎么样？他们是把他找来的， 把他找来。当大家不太能接受保罗的时候，巴拿巴去大数把扫罗把他找来。圣经说什么？他们足有一脸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一点，这点是多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因为保罗，因为保罗在那里，因为那巴拿巴有远见，把他从大数找过来，在这点聚集的当中，整个传福音的气氛改变了。这点当中，不管对安提阿教会、安提阿社区，或是对未来福音传到地级，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力，都是从今年这一点开始。很多时候一开始不容易，就像当时的巴拿巴要到大数去找扫罗来的时候，你想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声音？哦，他以前是怎么样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你找这个人来好吗？妥当吗？你要引狼入羊群吗？那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我们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巴拿巴心中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感动，他可能排除万难，他可能也在众人的不同的声音当中，他站出来，他来做这件事情。一开始大家也许观望的态度，但经过一年之后，巴拿巴他做的对不对，得到肯定的。我们台湾华人基督教会在社区中有什么影响力？有影响力的教会，有影响力的人，通常他们心中有一个对真理绝对的执着，对事情有一个相对性的弹性，对人有一种正向与积极的引导。我再说一遍，有影响力的教会，有影响力的人，通常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对真理绝对的执着，对事情有一个相对性的弹性，对人有一种正向与积极的引导。我们都知道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老布希输给了克林顿，老布希的孙子当时就读国小小学的三年级。选情揭晓的隔天，学校里孩子在排队领营养午餐的时候，那么老师听到一个小孩子嘲笑他说：“输掉了，输掉了，你爷爷输掉了，羞羞脸。”老师看了很心疼，正要阻止的时候，只见布希的孙子面带笑容，他没有被激怒，也没有低下头，很从容不迫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克林顿也会是一个好总统。”老师听了好感动，浮上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孩子的爸妈教得真好。我相信在布希的家庭生活里，平常谈论人事一定不是攻击，不是批评抹黑，而是对孩子有一个正向与积极的引导。这样的父母真的活出了领导力，也能教出是非分明的孩子。牧会越久，我对哥林多后书5:17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要怎么去理解？以前我读到这句话，我很羡慕这句话的应许，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因为那时我不满意我的过去，那时我也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所以我希望在基督里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最近我终于想通了，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已经在基督里，但为什么不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包括我自己，讲一句比较不客气的话，就是在玩耶稣，在玩上帝。人在基督里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吗？我想跟我一样，你一定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可以的，但有一个条件，只要你愿意被耶稣影响，只要你愿意被耶稣影响，你就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让我们反向思考一下，如果耶稣不能影响你，或许你不愿意被耶稣影响，那么你怎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旧事怎么过去呢？如果你的旧事不能过去，你只能活在新造里面呢？如果你不活在新造里面，那损失将是多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这些话好不好？请，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真的愿意被耶稣基督影响的时候，你就可以变成新造的人，除非你不愿意。我们看见许多人很虽然是基督徒，但做起事来讲起话来，你不会觉得他有基督的生命，因为他虽然信了主，但思想念头生命不愿意被基督影响。所以一个不愿意被基督影响的生命，对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一个不愿意被基督影响的生命，他对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力。安提阿教会之所以有影响力，因为它是一间愿意被基督影响的教会。我是我们台湾华人基督教会，我们真的是愿意被基督影响。我其实基督一直在影响我们，从去年的门徒训练到今年我们在读那两本书《和神心灵的生命》，也是门徒训练的课程，还有在礼拜的早上《和神心灵的领袖》也是门徒训练的课程。我真的盼望在礼拜的早上，所有的执事跟团契负责人，你能拨那个时间来参加。我还有书在我那里。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的是奉献力。资源住在犹太弟兄，好，帮我们前面二十七到三十节的圣经情。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连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谢谢。当先知亚加布借着圣灵指明罗马帝国境内多处将有大饥荒的事情以后，安提阿的信徒在神的爱的激励之下，他们就定义发起救助的义行，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这种爱心或许是史无前例的。叫我们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那时饥荒还没有真正发生，只是预言而已。那时在饥荒还没有真正发生的时候，然而安提阿的门徒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来捐钱，提前送去给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来帮助他们。这是何等的关心，这是何等的爱心。我相信大部分在安提阿的信徒对犹太的教会是素昧平生，但是他们的爱心却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慷慨，这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教会从去年的十月份到现在2017年的一月份第二个礼拜，我们的宣教的事工的信心认捐，离我们定下90000块的目标尚有一大段距离，甚至连一半都不到。我们也相信很多人虽然没有填写认捐单，但他们最后都会凭信心来奉献。而且我们也相信，尽管截至目前为止与我们定下的目标有一大段距离，但是在年底以前，上帝会用他的方法会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通过我们的祝福我们来祝福在远方的那些宣教师们。我相信是这样子。而现在正是考验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的时候。我想说的 point 是什么？我们的信心认捐没有停止，任何时间只要你心中有负担有感动，你可以像当年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 展现你的奉献力，展现你的奉献力。一般赈灾活动都是在事情发生了以后才开始募捐，人们看到灾难才产生人饥己饥人饿己饿的那一种同情心。但是安提阿教会不一样，当先知雅加布借着圣灵指明罗马帝国境内多处将有大饥荒的事情之后，安提阿教会就展开救助的行动。这个举动显明安提阿教会有是 EPAI 导向的教会，所以我刚刚在开始讲到他们是 EPAI 的这个导向的教会。第一个，他们是生命力导向，他们是健康的教会。当先知雅加布预言的时候，他们就马上以行动来怎么样来配搭来配合雅加布的预言，没有人在那边观望，他们就定义照着个人能力来拿出来预先来帮助他们。哇，这种爱心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他们有生命力导向，他们非常在信里面非常健康，是个健康的教会。第二个是什么？事工导向，他们是容神义人的教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个什么？荣耀神的教会，而且能帮助别人的教会。所以他们施工导向是荣神义人的教会。再来，行政导向，上面是合主心意的教会。当神借着雅加布来预言的时候，他们马上有一个举动来回应神在那个年间要做的事情，就他们所做的义行来帮助那些缺乏的弟兄姐妹。他们行政导向是这样子。第四个是包容力导向，他们是邻里合一的教会。我刚刚讲过两件事情，一个是巴拿巴他要到大树找扫罗，弟兄姐妹对扫罗当时还是恨得痒痒的，很担心他这个弟兄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但是巴拿巴定力去找他过来这一件事情，他排除万难去做这件事情，最后结果是什么？是非常棒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当雅加布借着圣灵预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掏出钱，他们用尽他们力量定力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可能有人跟他说：“哎呀，慢一点呢、啊，到底会不会有饥荒啊？还不知道，那只是人说的话，你就信吗？别傻了。”也许有人会这么讲，也许没有人这么讲，可是有人会这么想。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开始做这个举动。这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的教会非常可爱的地方，也让我在读多人圣经的时候特别特别感动的地方。在更多后书九章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好了，请。少种的少收，多种的都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更多后书九章十五节，感谢上帝，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上帝，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这样的义行，这样所做的事情，真的不单他们有见证力，有吸引力，有影响力，而且还有奉献的力量。安提阿教会是一间有信仰动力的教会，它有见证力，一种使人因为他们的见证。我想说，我的想法是说，安提阿教会是有信仰的教会，那他的见证力就是一种使人因为他们的见证认识主耶稣而成为基督徒的力量，这是见证力。他们的吸引力是什么？一种使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品质看见耶稣的爱而愿意跟随基督的力量。他们影响力是一种使人因为他们的生命看见主在他们里面，他们在主里面的力量。奉献力是一种使人因为他们的奉献而知道在基督里是比受更为有福的力量。那从他们的这个他们，如果我们转化来看，他们南方华人教会的时候，就是变成我们了。那么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教会有见证力， 一种使人因为我们的见证来认识主耶稣而成为基督徒的力量。我们希望教有吸引力，一种使人因为我们的生活品质看见耶稣的爱而愿意跟随基督的力量。影响力，一种使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看见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的力量。奉献力，一种神因我们的奉献知道在基督里施比受更有福的力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这段经文当中十九节到三十节，让我们看见圣灵借着安提阿教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向我们讲话，也向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这个教会真棒，因为主你一直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见证就是见证那位无所不在的主，他们所展现的见证力、吸引力、影响力及奉献力再再的激励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神家中我们当怎样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二零一七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设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要建造 一间有信仰动力的教会。我们不单单是坐着做礼拜，我们也能起而行来见证你。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愿意被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不单单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愿意被耶稣基督来改变，来影响，以致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新的人，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主啊，这个影响力不是我们有什么权力欲望，而是在基督里边那一种爱的影响，那一种见证的影响，是那一种对真理执着的影响力。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受受生之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请坐。